此好田震撼上书，习近平阅兵资格必须取消，香港官员家底大公开，多国联手出击，中共黑客行动曝光，美俄密谈能源合作，美呼吁重返俄罗斯，川普白宫方案有助以巴冲突年底可望结束。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近日中共内部流出一份惊人爆料，前中央军委副主席池浩田亲笔上书中央军委一封公开信，直接敢劝告九三大阅兵绝对不能够被习近平再次检阅部队。这封信不单止揭示了军中隐蔽危机，更暴露出军心动荡和权力操作的内幕。池浩田在信中开门见山地说，中央军委各位首长，我这封信本来不想写，但到了今天这个地步不吐不快。这位老将军自认本应早就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不再过问世事，就眼白白看着习近平将他和战友一手打下来的江山和人民子弟兵推入动荡和不安之中，心如刀割，彻夜难眠。信中这样写，今日趁着还能够揸笔，就斗胆上书，直言劝告九三大阅兵绝不能被习近平再去检阅部队，并强调阅兵从来都不是个人show，而是国家武装力量的展示，是向人民汇报军队建设成果的庄严仪式。池浩田直言，2025年的局面大家心知肚明，习近平上台这几年以反腐败为名，将军队整得人心惶惶，十几名上将消失无踪，有些下落不明，有些被秘密囚禁，有些离世原因成谜，军中人人自危，并直指核心问题。他说，讲得不好听，现在被他阅兵，下边的将领哪个敢保证队伍叫得整齐啊？哪个敢保证心里面不是一片骂声？阅兵的目的是振奋军心，而不是摧毁军心。他感叹现在军队被当成杂家军，成为维稳工具，而真正识打仗、敢打仗的老将就被排挤甚至清算。上将他们前一日还在会议上发言，转身就被带走了，从此音讯全无。有些将军在病房里面走了，就连家人都不可以见最后一面。还有些被传已经自尽，但明眼人看都明白，这个只不过是冠冕堂皇的说辞。池浩田指出，军人最讲究忠诚和血性，可当上将军一个个像走马灯般消失，底下的旅将、团长还会有安全感吗？做将军都保不住自己，士兵还敢将命交给军委吗？他警告说，习近平这几年的操作已经令整个军队陷入人人自危的境地，军心不稳，阅兵再好亦只是空壳。信中最惊心动魄的部分是池浩田对阅兵本质的剖析。九三大阅兵纪念的是抗战胜利，展示的是中华民族精神和中国军队力量，这个是国家的荣耀，不是某个人的舞台。他痛斥，不过现在的操作几乎将阅兵变成个人show。习近平要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零三军将领叫万岁，这个不是阅兵军心，而是做show，为个人权力加冕。他郑重提出，建议中央军委集体讨论，取消习近平在九三大阅兵上检阅部队的资格。信的结尾这样写，军队的根本是军心，军心的根本是正义，没有正义就没有忠诚，没有军心就没有胜利。习近平可以搞个人崇拜、编织神话，但他握不到将士的心，今日不敢讲真话，明日付出的代价将更大。如果继续被习近平阅兵部队，结果只会令军心彻底散了，后果不堪设想。这封信一经披露，立即引起巨大震动。就事件，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资深媒体人庞中先生。庞先生表示，全95岁原军委副主席池浩田上书中央军委， 表明要取消习近平阅兵资格。如果这个消息是真的话，我估计九三阅兵可能还会举行。虽然国家军队不应该是做 show 的工具，虽然阅兵劳民伤财，池浩田等人如果真是出山阻拦，可以突显中共四分五裂，众叛亲离。但是中共历来都是靠面子工程一路走过来的，他就会搞假大空来显示他所谓的伪光正，但这个更会令国民和世界看清内外交困下的中共的丑恶，加速他的解体。好多人吃完午餐之后总是觉得饭气攻心，好想睡，其实这些跟血糖波动有关。当我们吃了碳水化合物、饭、面包、甜品，血糖会很快上升，不过跟着又跌得太快，就容易觉得累，没精神，怎算好？其实对于平日需要关注血糖的人，保持饮食代谢顺畅，适量摄取食疗补充品很重要，再配合均衡饮食，适量运动效果更好。代谢宝是一款专为关注血糖健康的营养补充品，严选多种天然草本成分，例如苦瓜、苦瓜肽、胡萝卜、葛、新、南非醉茄等，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等你日日醒神。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即刻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近日最新消息显示，香港官员的财产全部都公开了，从特区行政长官到各政治委任官员、行政会议成员，最新的个人利益申报资料都已经上传到政府官方网站了，公众可以随时查阅。行政会议21名官守议员中，只有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没有可申报的物业，其余20人都拥有物业。最豪华的要数到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他和家人一共拥有7个物业，其中4个物业在内地城市珠海、东莞、中山和杭州。行政长官李家超和3名司长的财产和去年保持一致。李家超和妻子共同拥有由尖旺一处住宅和车位，各占一半权益。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的妻子则有3处物业，沙田住宅预备出租，黄大仙住宅出租中，和港岛东区商用物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通过家族公司持有湾仔住宅和2个车位作出租，同时拥有中山市的住宅。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有3处住宅，其中2处自用，1处由妻子持有。其他局长亦相继公开家底，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伟在东莞有自住屋，环境局局长谢展环以妻子名义拥有将军澳住宅，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湾仔住宅连车位，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在珠海自住，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鸭脷洲住宅出租。每个人的财产信息都透明可查。那大家肯定会问，内地官员的财产呢？官方虽然有申报制度，但基本是内部上报和备案，公众几乎无从知晓。老百姓不知道官员有多少间屋，是否持股经商，甚至有没有海外资产。明明这个是应该公开的，就变成国家机密。网友蛙虎说，要知道内地官员的财产比海底捞针仲难啊。评论员黄笃然指出，香港沿用英国遗留低的制度，强调官员财产必须公开，接受社会监督，这个保障了透明度和公众信任。他说，当香港官员敢公开家底，内地就遮遮掩掩，这个就揭开了最怕阳光的一面了。还有评论人士指出，如果阳光制度能够真正落实，令每一位官员都必须对公众负责，那就会令社会更透明、更公平，这个或者才是真正值得关注的阳光底线。下面带大家关注一件引发全球震动的大新闻。8月27日，美国、英国、加拿大、澳洲和纽西兰，亦就是五眼联盟， 再加上芬蘭、荷蘭、波蘭和捷克等國家的情報和執法機構聯合發表了一份重磅報告，他們直指中共支持的黑客組織已經對全球80多個國家發起攻擊，只是在美國就有至少200間機構中招。這份報告的名字很直接，叫做《打擊中國政府支持的黑客組織》，他揭露了一個事實，這些攻擊已經超出了常規的網絡間諜活動，更直接觸碰到各國關鍵基礎設施。那黑客到底是怎樣落手的呢？報告說，他們利用網絡設備和軟件的漏洞，特別是大型電信路由器，甚至是骨幹網絡的邊緣設備，被入侵之後，黑客會偷偷修改路由器代碼，長期駐留在那裡，這樣就獲得深度訪問權了。這樣一來，不單止電信業受影響，連政府、交通、住宿和軍事設施都變成了目標。美國聯邦調查局網絡部門負責人萊瑟曼直言，這個不是普通的黑客行為，而是一次全球性、不分區份的攻擊，已經嚴重威脅到各國的私隱和安全。報告披露，中共黑客組織鹽台風曾經滲透入美國9間電信公司，獲取了通訊記錄，甚至是一些執法指令。換句話說，他們能夠藉此追蹤美國公民的行動軌跡，包括在海外的活動範圍，還能夠畫出一張張關係圖，標記誰和誰聯繫過，甚至是誰被執法部門監控。更令人警覺的是，這個背後還有商業力量在這推波助瀾。報告點名了3間中國私營公司，四川聚信和網絡科技公司、北京環宇天穹諮詢科技公司以及四川智信鋭捷公司，這些公司被指為中共軍方和安全部門提供服務，而且容許挑選攻擊目標，結果就是從交通到住宿，幾乎各行各業都有人中招。報告還提醒各國要特別注意，因為這些黑客往往會在軟件中留下後門，即使被清除一次，他們亦能重新入侵。好消息的是，目前 FBI 表示大部分入侵已經被控制住，而且這份聯合報告裡面還附上了一份詳細的技術清單，各國和企業可以根據清單來逐一審查系統漏洞，防止未來再遭入侵。當然，北京方面照例否認，反過來指責美國抹黑。不過參與發表報告的國家數量之多，已經顯示出國際社會的擔心和共識，這個不是個別事件，而是一個全球性的安全威脅。分析人士指出，網絡安全戰已經不再是看不見的較量，而是切切實實地影響著大家的生活和國家安全。西方國家在網絡安全議題上的合作，正在從傳統盟友擴展至更廣泛的跨國陣線，這個不單只是一次外交表態，更是對中共長期被指控的網絡滲透行動的一次系統性反擊。《華爾街日報》披露，外傳埃克森美孚和俄羅斯石油巨頭 Rosneft 正秘密洽商，為恢復雙方業務合作預作準備。先前俄羅斯總統普京在阿拉斯加和美國總統川普會面之後，普京向記者表示俄羅斯可能會和美國更多商業合作，當時川普回應說，我們期待進行合作。傳聞兩國最大能源企業現在正在私下規劃恢復合作，在俄羅斯遠東沿岸開採石油和天然氣。知情人士透露，一位資深埃克森美孚高層今年和俄羅斯最大國營能源企業 Rosneft 秘密洽商重啟 Sakhalin 計劃的可行性。不過前提是兩國政府就烏克蘭和平進程而予以准許。由於這次議題相當敏感，在埃克森只有少數高層知識和 Rosneft 洽商一事。據悉，在埃克森美孚這方面，由公司資深副總裁查普曼主導談判。埃克森美孚總部位於美國德州的跨國能源巨頭，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公司在2022年结束了他在俄罗斯的业务，并承担了46亿美元的减值损失。当年俄罗斯当局没收了一间公司在俄罗斯远东地区萨克林岛一号石油和天然气项目中 30% 的营运股份。美俄阿拉斯加峰会当日8月15号，普京签署了一项法令，容许包括埃克森美孚在内的外国投资者重新获得萨克林岛一号石油和天然气项目的股份。前提是这些外国股东必须采取行动，促使西方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美国自2022年开始，对于俄罗斯北极液化天然气二号项目相关的公司和船只实施了多轮制裁。由于莫斯科难以找到买家，这个项目实际上已经被冻结。据路透社7月份的报道，受国际制裁影响，俄罗斯上半年液化天然气出口量同比下跌 4.4%， 至1520万吨。今年1至6月，俄罗斯对欧洲的液化天然气出口量同比下跌 13%， 至790万吨。路透社26号报道说，美国特使魏科夫8月初访问莫斯科期间，会见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他的投资特使德米特里耶夫，讨论能源合作项目。美俄亦在15号的阿拉斯加峰会上简短讨论了包括埃克森美孚重返萨克林一号项目、俄罗斯方面采购美制 LNG 设备及美方购买俄核动力破冰船等议题。美国总统川普之前曾表示，除非俄乌和平谈判取得进展，否则将对俄罗斯实施更多制裁，并对俄罗斯石油的主要买家印度等国家征收高额关税。8月27号，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主持了一场加沙局势会议，并推出一份全面方案。美国特使魏科夫表示，华盛顿预计以巴战争有望在今年年底前结束。与此同时，以色列在加沙的攻势亦在度升级。路透社报道，目击者说，8月26号晚，以色列坦克推进至加沙北部的伊巴德阿勒拉克曼社区，几千人已离开。以军随后又从加沙城边缘撤回至杰巴里耶地区，但对谢加伊耶、宰通和撒布拉等地区的炮击仍然在度持续。以军说正拆除极端组织设施并击退敌对武装。同一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国务院会见了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这一场冲突源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以色列，造成约1200人遇难，251人被带到加沙当作人质。以色列随后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另外，军事新闻网站 The Defense Post 报道，以色列国防军近期与美国军工企业Extend Defense 签署合约，将采购5000架沉浸式无人机，总额约587万美元。这些无人机单价大约1044美元，配备虚拟现实操作系统，预计2.5个月内交付。无人机主要供前线战术单位使用，以色列希望藉此加强地面作战能力。知情人士透露，以色列安全内阁26号开会，但没有作出重大决定。政府仍然在讨论是否推进加沙城的进攻，以及要不要回应新的停火提议。随着局势持续紧张，川普白宫方案能不能够推动冲突降温，仍是未知之数。而以色列持续加强无人机作战能力，亦令战场局势更加复杂。全球焦点继续聚焦加沙，和平与冲突的天平仍然在度摇摆。今日的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住是美东时间早上9点的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